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有很多人回到我们中间，也有新来的人。静态空旷的话，是有点难控制。也有时候这个，我们现在做姿势手，有的时候这个 channel 会 scan 不到，所以突然声音没有。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时代的一个特点。我们今天换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结束部分，一个很简单的经文，从第四章的43-54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怎么告诉我们要信靠那带来医治的道路，信靠那带来医治的道路。现在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后面的这一个故事，43节开始，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如果你新来的人的话呢，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可以如果你没有举手或者旁边人的话，第四章的第43节开始，约翰福音新约的第四本书。我们现在按照这个次序比较复杂，我们已经脱节过完了，我先回到约翰福音前面来讲，所以不需要看约翰福音后面。我们今年几乎讲到都在约翰福音，如果你还找不到约翰福音的话，
你可能要那个没有 work 是吗？
来吧。
这个
好像有吗？没有吗？
现在大家都找到约翰福音吗？找没找到？约翰福音新约第几章？哦，第几本书？
是个。
OK， 就这样，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好，不会掉好。哎呦，这肯定掉，哪能不掉
？OK， 这有声音了吗 ？Scan 了以后有了哈，现在是不是有了？
应该有，有了有。
Really？OK，、okay, 我们刚才翻译的是 Word。约翰福音第四章第13节，我来读翻译。你们念双倍。过那天，耶稣离开那地方，往加利利去。
因为耶稣讲过很多先知在以色列人之地的，
到了加利利人既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
耶稣又到加利利人那儿。
听见耶稣从犹太到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
耶稣对他说：“不敢医
治。”那大臣说：“先生，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去死，还没有死就下去。”
耶稣对他说：“你要女儿死了，然而你的耶稣死了，早有预备。”
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
他也问什么时候灭亡的？
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传的。
病人生病了并不用药，不用药能够痊愈，奄奄一息的人是否能够死里逃生，死人能不能够复活，海上的风浪能够在一声令下的时候平如秋，红海真的开过吗？以色列人，
红海真的开过吗？以色列人是不是从那儿走过之后，追兵，埃及的军兵就被淹死了？这些事情如果真像我们的张飞一声道贺，然后什么那个河水倒流的话，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是枉然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 legend 像这样的事。但是圣经很清楚说，耶稣在地上做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但约翰福音特别是从 记号神迹的另一个角度来说，说一个记号它一个神迹要指向实行神迹的上帝，所以在这里说第二个记号是公开做的第二件神迹，就是让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并没有见到耶稣基督，耶稣说了一句话，这个孩子就活过来了。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件事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的慕道友不明白哈，可能会想，哎呀，基督教的问题是不是说肾病是不是该看医生，该不该吃药，是不是两分法哈？到底是祷告管用呢，还是吃药管用？那是法轮功的问题哈，我们从来没有这问题，因为我们刚刚唱歌就知道说什么，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也是救赎我们的，所以我们是自然的事要用，是上帝造的，超然的事也要用，因为这是上帝用超然来做事，也用自然来行事，所以这个是我们不问的问题，因为上帝他造了万有，可见的自然世界和不可见的属灵的世界都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造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法轮功的问题。 OK， 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这段记号的时候，尤其我们新来的朋友呢，不要着急，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刚到这儿来这么多读这么多博士的人，怎么今天到教会来跟星期一星期五不一样？不是的，我们是一样的哈。超然的上帝在星期一星期五做事，在星期天也同样做事。那么你如果在看教会历史的时候，世界历史的时候，基督教是第一个办医院的，对不对？包括在打仗的时候，挂着红十字会的这个章的人是不会被打的，因为他是可以救人的，双方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按照这个 Geneva 的 Convention 来做的时候哈。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很多还没有相信的人，我们的问题是要说，自然中有可能出现超然的事情吗？到底谁在主宰自然和超然？我们可能不仅要问这个神迹是否能发生，还要问发生神迹的目的，谁在主宰这件事情？要知道耶稣行这神迹作为记号要指向谁？对于我们做基督徒多年的人，可能我们的问题是要明白信心、话语、记号或者神迹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 multi process 的，所以这是我们所要思想的。当你刚刚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这段经文非常的简单，我们上个星期那么复杂的经文都能够 handle 哈，这段经文应该容易了，对不对啊？上个星期很长，42节，然后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很多，就算很简单。所以你如果打开你的经文，你看到说这是耶稣基督回故乡之路，对不对？回到加利利去，然后回到他第一次做神迹的迦拿的地方，他希望做一件什么事情？希望他的家乡的人能够归正，到底明白做神迹的是谁，对他有一个正确的看法。结束的时候的确就是说到这个实行神迹的上帝做第二件事情，他的儿子做第二件事情，然后表明他话语有赐生命的能力，他听完这个话信了他所说的话，然后后面神迹又见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重点要在中间这一段，就是说第46个后面到50节来看见说，一个遇见耶稣遇见了一个想儿子已经快要去世的人，这个大臣要来找耶稣，他要问的问题，换句话说在这段很短的经文里，我们要来思想的是说话语跟信心和神迹的关系。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说，回到家以后他确认这件事情，就是神真是医治了他的孩子，让他活过来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要看说神迹跟话语和信心的关系怎么样来兼顾和见证上帝的道。好，我们来看开始的部分，这个经过加利利回家的人，43节他说，过了两天耶稣离开了哪个地方？我们上个星期撒玛利亚，就是说不属于犹太的地方，往上面去了，因为耶稣在那里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所行，在过节，耶路撒冷正好过节，然后他行了一切的事情，他们就接待他了。注意这个接待在约翰福音出现很多次哈，因为他们上去是过节的，所以看见这个事情。第46节说，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好了，我们上一周经过了这个耶稣从南方的犹大往北方的加利利去的时候，非要经过一个地方是吧，非犹太地的什么撒玛利亚人，救了撒玛利亚妇人，最后透过他，然后很多的撒玛利亚人要听耶稣基督讲道，然后他在那里逗留了两天，赢得了很多的人悔改， 他们悔改是很清楚的，是透过认出耶稣基督是谁，弥赛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所以这是在撒玛利亚发现的很清楚的事情。那么耶稣现在为什么要到加利利去？当然有一个原因，在犹太的那个首都有很多是非之地，我们讲过耶稣就是说时间没有到，他不需要 fully reveal who he am to who he is， 就是说他要到他的家乡一个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开始。然后大卫也是刚开始不行的时候在哪个地方很像的，耶稣的足迹你如果看的时候都要证实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呢，当我们来看耶稣为什么要来到加利的时候呢，有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要正确的解读第四十四节。第四十节最容易 confuse， 因为耶稣说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没有人尊敬，那他会跑到本地来啥意思啊？然后就也说有人接待他了。所以到底耶稣的家乡在哪里，本地在这里指什么？你如果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耶稣的家乡。耶稣生在哪里？伯利恒啊，不是生在犹太地哈。我有一个笑话哈，就是在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没有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人说话呢是有口音的，说耶稣生在犹太地，没听清楚呢，说耶稣生在犹太地。之后呢，因为没有圣经，他们没有 written word， 所以一段时间一直就是说耶稣生在犹太地，那就觉得很亲切，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犹太地哈。但是现在知道是生在犹太地，是一个历史性的信仰哈，他一定要生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的中国教会已经不是像过去的那种事情哈，因为他们有可以看到圣经。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伯利恒，所以可以说一个从这角度来说，他的家乡是哪里呢？是在犹大，或者说甚至伯利恒。那么，但是他生长的地方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在他很多传道的时候，我们都说他是加利利人，或者说拿撒勒人。我奉拿撒勒人的名叫你起来，对吧？这是使徒都这样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两个地方都是家乡，都是家乡。就看你用哪个籍贯。按美国人说呢，他是伯利恒人；按中国人说呢，他是哪里人？要他祖籍在哪里哈，就更说不清楚了哈。不管怎么说，其实这两个都是家乡。在这里要说的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经过撒玛利亚，让我们想起一件事。这里说本地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的时候，是约翰福音不断的来强调一句话：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自己的人反不接待他。所以换成他来到犹太全地以色列人家中，本来应该期待接受这个弥赛亚的，结果他们弃绝他。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这里讲本地的时候，不是简单说啊，李红军出自这个河北的廊坊市，现在的北京市啊，不是这件事。他这里讲说，整个的本地是指的犹太全地，而撒玛利亚在那时候不属于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对比，说是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出先知在本地不受尊敬，换句话说呢，是要衬托他在外地受到尊敬。但是先知并不，就是耶稣基督并不甘心这样，因为他来是要什么？先到以色列家中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什么地极，所以他有一个救恩的次序。因此，我们要来回答说，既然搞清楚他的家在哪儿，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就是说，先知为什么在本地没有得到尊敬这件事情，究竟要表达什么含义？就把这句话引在这里。如果你到把第四十四节，你看你第四十五节连起来读。你就发现哈，实际上是因为家乡的人对这个原来村里长大的这个木匠的孩子有很多的误解，包括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人没有什么可稀奇的。耶稣要回来，要证实他是谁。这不是说耶稣是个明星人物哈，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在家乡从来不知道，到后面出名了以后回去以后呢，这原来是我们村的人，或者说这是我们市里的人哈，也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缘故，我们衣锦还乡。耶稣是不是这样一个就是 people pleaser， 就是他是不是需要说他要用这个他的人生哲学，是不是说要根据人气指数看网上有多少 fans， 然后来决定他去哪里，是吗？你如果看耶稣君不是这样，他到很多地方他往往是表达说我要讨天父的喜悦，对吧？他的人生哲学说我的旨意是奉天父的旨意来做的，然后他当然不是有意要冒犯人，他跟人说话的时候都是要把人指向真正的源头，有的时候是鼓励人，有的时候是指责人。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耶稣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是要把人引得，让他们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做的事情，让他们归到上帝的家中，成为国中的人。所以在这种表面上来看哈，你读下来的时候，这些人接纳他了， 很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的，凡接待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让他们做神的儿女。是这样吗？这个接纳是这样的吗？至少表面看是这样的，因为看他像个先知，因为他能够行神迹，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在乎他是谁。耶稣显然不是让他们外表的来认识他，用神迹奇事来指信神迹奇事，而是要跟随行神迹奇事这位主。这是今天的人一个虚妄的地方。如果加利利人没有根没有基的时候，就整个保罗也这样说，犹太人要神迹，这问题对他们来说没有解决。所以呢，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记载他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他在这个过节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不对？在第二章，然后最后呢，他有没有第二章的三十二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约节的时候，许多人因看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看起来很像第一章的一章十二节。但是耶稣说什么呢？他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就是我不信任他们， I don't trust they really really believe me。 所以呢，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换句话说，这时候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说，并没有把神儿女的权柄赐给这些因为神迹的人，就赐给他们了。看到吧，这信心是上帝所给的，他没有交托他们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更像是刚开始就是加利利人的情况，仍然像约翰福音第二章在耶路撒冷发生这种耶稣基督做很多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的时候，他们看见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跟随他，然后耶稣并不交托他们，然后就走了。好，那么耶稣基督这一来干什么呢？显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要他们的信仰有根有基，让他们像撒玛利亚人一样认出他是他们的救主，他们的弥赛亚。你看第四十六节，他说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他暗示那个方向。如果说迦拿的婚宴代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第一件神迹要把他的家门打开迎接以色列人做他的心腹， OK， 这是一件事，他来的要娶新娘的，对不对？这件事情要新娘活过来，就是这个接下来要看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叫孩子死掉的，这个孩子快要死的，所以暗示的方向是让他们真正认识他们的根基是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眼光来说，耶稣的灵今天仍然在这里向我们说话，对不对？来指明上帝是谁，上帝的旨意如何。他不光是透过所造的万有来向我们来彰显这万有是上帝所造的，但是因着人跟上帝背离以后，我们看见所造的世界，我们都觉得这是应该自然而然的，我们已经被洗脑洗过无数次了。他现在更乐意用他写成的经文让我们显明他是向着谁来说话的。他是永活的真神，万王之王，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是为世人预备那来世的盼望，今生的依靠。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开始，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个方面，就是耶稣遇见一个有儿子要死的大臣这件事情，从他的话语里面，从他的道里面怎么生发出信心和怎么产生出神迹这个记号。你看这个大臣，他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了，然后他听见耶稣到了犹太加利，就来见他，他求耶稣下去，然后因为他儿子要死，耶稣对他说，你若不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就说，先生啊，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你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这个大臣哈，是个什么背景呢？应该是个犹太人的官。如果你用原文来看的话呢，帕斯利卡的话，这里应该是讲希律的官，不是一个像其他的地方有记载的这个百夫长。所以当耶稣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他是个犹太人，他至少知道上帝能够行神迹奇事的。所以呢，作为一个犹太人有神论，他当然毫无疑问的会相信有神迹。但是从这个字面上来看，他并不太关心耶稣是谁，因为他来见耶稣一点都不掩饰，很直接的说，我儿子要死了，帮忙下来救他。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如果遇见这样的事情，就是有病乱投医，我们会怎么样？就是我们已经看过所有的医生了，现在来了一个有据说有能力的人，中国人会去看吗？你觉得？不一定哈，因为假的消息也很多哈。但如果你真有一个亲眼 的一个朋友说他得了什么事，你会不会去？我觉得中国人大部分会去的，因为什么呢？我们才不管他是神仙皇帝，只要什么，我的儿子好了，治病就行了。OK， 咱们是这个更实用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对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了。耶稣对他说，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是个犹太人，如果他对其他外邦人或者说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不会这么说的，对不对？还记得我们上次是非常循序渐进的来诱导他，让他明白的。那在这里他就对他说话了，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这是一个直接的评价，我相信这不光是对这个大臣的评价，可能是对他整个加利利人，他在家乡的人太了解，他在长大哈，跟谁一块玩他都知道这些人怎么想，所以他说这件事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对整个犹太人的一个评价，说若不见神迹奇事你们就不会信。这很多的事，你如果跟我们查经的时候，这事情太多的事发生，然后搞得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呀，好像神迹奇事简直是铺天盖地。那个时候其实神迹奇事在圣经中哈，只有几个高峰的时候特别多，并不是所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不然就不是神迹奇事了，那就是常规了。所以就是在历史的高峰，神要见证他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然后但是呢，甚至人都用这种方式来操纵上帝，说啊，你是神吗？显一个 OK 不够再显一个。所以耶稣说，你要看神迹吗？对不起，我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挑战，不光是说给一个评价，甚至他对大臣是一个合理化的挑战，他希望对他的世界观发生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震撼，说你只要看见才信吗？你要看到神迹奇事吗？难道以色列过红海，我刚刚前到整个的旧约还没有看够吗？当然要有神迹奇事。耶稣基督他说他的神迹奇事就是什么，最大从死里复活的，就像什么约拿三天在肚子里，鱼的大鱼的肚子里，我也三天也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大的神迹，你要看吗这件事情。所以呢，今天来说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像犹太人，愿意看行神迹的上帝，不愿意看平常做事的上帝。然后呢，如果有神迹出现当然很好，感谢神，如果真是个神迹呢，我们就好像信，就信了。然后呢，实际上根本没有根基，不认识谁行的这个神迹，这是很危险的。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我去过山东，然后呢培训这些教会的牧师，那么他们都在农闲的时候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培训，我们住在一起，他们有三个月的时间，我只有一个星期在那里，然后他就讲他自己信主的故事。那个时候哈，真是有上帝就是国临到中国的时候，那地方有很多的病人，没钱嘛，上帝怜悯，刚唱歌唱到上帝的怜悯，所以呢老人家牙齿出来了，年轻人瞎子看见了，真是这样事，牙齿出来，老人就说七十岁了，牙齿全掉光了，吃不了东西，山东那个饼很硬的，很硬的，吃过那饼吗？你光吃过水饺哈，没吃过山东的饼，牙齿给你能掉 OK。 所以呢，尽管老人家七十岁长出牙齿了，所以全村的人都信了，哇，真就信了。结果过了半年，然后又什么其他的人来了，然后呢他们就跟着他们走了，所以最后这个人最后成传道人，他说不行啊，这不中啊，就是这不行啊。所以他就对圣经有很花很多的时间研究，所以以至于最后很多的人都回过来，是在神迹不过是来指向那个道，他的道产生神迹的。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得到生命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刚刚提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说，很多人看他行神迹，行了他的名，但并不是真信他名的，并不认识他。耶稣没有交托他们，这些人都没有得到我们说的真信心，换句话说是得救的信心，就是真正被重生，罪得赦免，生命得改变，成为上帝儿女的权柄在他身上，这些没有。所以跟耶稣是擦肩而过是很可惜的。你说没有擦肩，你说我如果真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如果没擦肩而过也就算了，说我也没机会哈。擦肩而过没调查研究一下然后就让他过去了，实在是人生的缺憾，人生的缺憾。所以呢，我们刚刚在看这段在听这首诗歌，唱这个诗篇103篇的时候，说到很重要的福音的两面，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他赦免你一切的恩惠，然后他要医治什么一切的疾病，这两件事情是神要做的，不是让我们所有的病都好，但是灵魂的病和身体的病到最后都会要结束，最后一定要结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想要来看这个话语怎么能够生发信心，怎么产生神迹的。如果这个对话太简单了，49到50节，大臣说一段话，耶稣说一段话，然后人就信他的话，简单的不得了。长远也是信主比较快的，就是在这个新生里面哈，新生去年来的，然后今年就受洗了。如果你遇见，除非你遇见这样的事情，这样简单两句话你很难信主，除非 you desperate， 就是除非你们家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现在没有说到了一个地步，逼到一个墙角，说我需要做一个生死的回应，我们大概都说还有明天，对不对？但是你今天需要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要跟着大臣来走，不然你读这段经文读不出意思的。你一定要跟着大臣说，我的儿子马上要死，这是我的一个问题，耶稣可能是他唯一的盼望，也许是真的救主，也许是救命稻草，但是我要来抓，这是他当时的情况。但是呢，怎么样来表明大臣的信心呢？我想我们来看一段更清楚的经文，让我们帮助我们。这段经文呢，请你翻开马太福音的第8章第5到12节。这件事情呢，在路加福音7章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8章5到12节记载，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事情。马太福音第8章5到12节，但是不同的事件，因为这里讲的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个大臣，是他儿子病了要死了，那边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就是罗马军官，是他的仆人病了，也求耶稣进，当然也都是发生在这个加百农。在那里头第5节这样说，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了这个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好，耶稣主动的哈，跟他不一样。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所以只要你一句话，我仆人就必好，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所以这个罗马军官非常清楚一个在位上掌权的话语的能力，所以他把话语跟权柄连在一起。而且他本来是要耶稣是主动的上架的，对不对？一来说耶稣我去，这边是要求他去，下去他都没有去哈，很有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当这个百夫长很清楚的把话语和权柄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一定明白耶稣基督是永生的道，但是他知道话语是带着权柄带着能力的。我们是知道耶稣基督是永恒的道，借着他说就成立，说立就立，他说有光就有了光，说黑暗和光明分开就分开了，整个在7天的创造次序里头就这样把宇宙打造成一个美丽的天地。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耶稣怎么样回应一个外邦人这样的信息，说你不用去，我们家太贫寒，就你当官的这个身份哈，你说句话就够了，你说句话说我的仆人就能好，这不是一个小的事。所以耶稣怎么说呢？第10节他说，耶稣听见就稀奇， God is self amazed， 神自己都非常吃惊，这个外邦人有这样的心。他说他就对跟从他的人教导门徒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有这么大信心的人就是在以色列中间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告诉门徒说，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的人要在天国里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人一同坐席，就是说跟以色列一同坐席的是外邦人。然后最后第13节耶稣说了这个话，他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后面就再没有记载，就这个人大概不需要回去再验证，这人真是有绝对的信心。他不一定真正明白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的，他知道根据他的身份，他的生活习惯，他相信说话是有权柄。那么这段经文怎么帮助我们理解这刚刚我们念的不是那么明显的经文呢？我觉得非常清楚，虽然程度不一样，本质上是很相似的。程度不一样，耶稣没有夸这个大臣，但是呢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大臣是很重要，第一个是大臣的真切性，第二个是他对他话语的回应性。你注意哈，大臣说，先生，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他说一次我孩子病了你帮我去救，耶稣那时候没有回答，挑战他一句，对不对？说你没看见神迹就不信，对不对？你属于这种，他说不，你得要下去。 你知道哈，下去对犹太人是很有意思的这件事情。只要在耶路撒冷，那就是犹太人这个地的高峰，从耶路撒冷去任何地方都是下去。我们可能从在中国就是从北京下去，北京不一定是最高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形象词，表明那是掌权的地方，所以从北京下来的人呢是钦差大臣，对不对？所以那样也是下去。那么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是更清楚了，在加利利是一个海，低于海平面的，如果你从任何地方都是下去， OK， 低于海平到任何地方都是下去的，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约翰要表达耶稣从上面下去哈。这个约翰福音就写的时候非常的用这些词非常隐晦的，黑暗啊，对比我们原来讲过对吧，这也是这样，要下去，你下去救他，他已经很祈求耶稣了，但是耶稣要纠正他的问题，因为世界观的问题，所以就说要看见神迹才信吗？但这时候他表现出来我觉得是那个真切性，因为他不一定觉得耶稣身份重要，也不一定太相信旧约对耶稣的预言，甚至对耶稣基督能够做多大的神迹其实也不一定关心，他最关心是什么，跟中国人一样，就是我儿子好，对不对？我儿子好，这最能说明问题，这是他当时想的。但是他的这个真切呢，我觉得对耶稣就有感动，就是说耶稣前面是挑战他的，对不对？就是刚刚我们唱冰冰带我们唱这个诗篇的第103篇，就特别强调耶稣，就强调上帝是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又大有慈爱的神。在这时候在新约中很多地方表达耶稣对人疾苦的那种 compassion， 那种怜悯的爱，很深很深怜悯的爱。所以这个人说趁我儿子没有死就去救他，耶稣因为对他不认识，他没有信心，不会说对像后来让拿撒路复活的时候等几天，那个是信心的后面的成长的过程，但现在他没有那样的信心，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就因为这个人的真切，不是因为他正确，这个时候还就往下走一步了。第二个，他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耶稣对他说什么？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哇、wow, 如果哈你有过讨债的经历，你有没有，原来我们都没有这种经历，但现在中国有很多讨债的公司哈，因为做生意很多，你如果讨债有过这个讨债的经历，你就要可以想象哈，如果你是一个讨债的人，那你去找他还钱，他拖了一两年没还你了，你现在终于找到他了，终于给堵着他了，然后呢你问他要钱，你说就1000美金哈，你一个月的工资都能还上，然后这人怎么说？好吧，回去吧，你回去银行账户明天就有了，保证打入你的账户。你觉得那个讨债的人会回去吗？其实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啊，往已经人有太多的承诺，太多的虚妄，太多的欺骗，所以我们很难相信，很难接受。我们宁肯相信上飞机不会断落，对不对？你们在座的很多新生来对吧，你可能不相信其他的事情，但是你相信这飞机大概能够把你带来，不然你不过来对吧，昨天晚上你就不知道在哪睡了哈。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都在用信心，不过就是说信心的大小，信心的程度，信心的对象。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难按常识是来接受这个人说话算话，因为他过去的情况。但是我们如果套用在上帝身上就出问题了，耶稣现在说了一件事，所以如果你对他不认识就很麻烦，就这个人知道耶稣是做过一些事情的人，他对他有些了解，所以他就，我们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一般人要先要结果对吧，我先看到账户上有钱我再说你是一个什么诚实的人。这美国现在越来越糟了，原来也是这样，先不定你罪对吧，直到被 prove 才说你是罪人，就是我讲的法庭上哈。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这里的误区是说我们也往往的低估话语的能力。你有没有觉得话语，觉得说哎呀 talks empty， 中国人特别爱说这话，说的站着什么说话不腰疼。你看看看，昨天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去这个 tubing， 然后小涛说的你们要9点钟进到这个 park， 但是他就第一个不相信这件事，他跟人说8点半你们走 OK， 之后别人改了说变成8点，那他就早早去了哈，因为他是组织者他不能晚。那我呢认为我开车不会走路走迷了，结果呢拿着太太的那给的图也发给别人，我在那个地方说话呢就忘了那个 vocabulary sign， 那个 sign 正在修路，就过了4号以后呢我是走一条近路，结果那个 vocabulary 的那个 spring 的那个 sign 就没有了，我是找 sign 的哈，结果就没找到，就开到后面一个地方再上去耽误半个小时，我们就没进去。 之后我们就那个煎熬哈、啊，对于这个话语，我昨天有很深很深的理解，就是说了这个话怎么样能进去？我们晚了。然后呢，我跟那个人打交道，然后这个一大堆救援的在里面，什么安检啊、建兵啊、小涛都出动了，在门口给他们求情。我说我们这里牧师，他说牧师哈、啊，总统也不行哈、啊。我原来以为管用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911的事件之后，一年之后，我去在那个费城开会，专门跟我们过去教会的牧师到那个 Ground Zero 去一块祷告的，很多人都不能进去，我说我是牧师，他就让我们进去了，就到医院，你说我是牧师。你就可以进去探访的，不一定要签名的哈。当然你用牧师的那个证明。所以呢，我就以为说牧师管用了，一点不管用，帕克的人不管。然后呢，之后但是他说了一件事，他说呢，如果是这样呢，我们还有九个车位，你们就绕的时候我就让你们进去。然后我对这句话的解读呢非常的奇怪，我知道这件事可能是真的，我就第一件事跑到李红军，我说你最重要，你这里是拿着全教会的肉哈。没有他的话，今天这个 party 不行了。所以呢，我说你先走。然后，但是我到那以后，看别人都 park 在那儿，我突然对那个人的话有点怀疑。那个人说呢，你在那转，我叫你进去。我就是理解说这个转什么意思？转的人都没了呢，还是我就自己现在看到我们所有人都在那儿？那我就说，哎，都在这等着，就是等着人都没有了，我们再进去嘛。那可能是这个意思。结果李红军他带一批人就进去了。那所有的信靠我的那些弟兄姐妹呢，就在那坐着，就等着。说牧师都没走嘛，我们就等。包括张牧师，对不起哈，然后我们就在那聊天，过两天再去转，他没让我们进，说已经满了。我说这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呢哈？然后到了12:30，我真正感到这个人的话不可靠。我们12:30要进去的时候呢，那个 sign 改变了，说2:30。我说这怎么？你原来说保证12:30让我们进的，我们的人在里面呢。然后之后那人就说，我们是原因是这样的。12:30看人出来不出来，有一个条件语句的，如果有人出来了，你们才能进去。哎，我说把这个都忘了。之后呢，我们就 Craig 说呢，咱们就等吧，我们至少等到12:30。他一说完，肯定有很多人走，我们之后再去看看有没有空的。之后我们就坚持在那吃了一个 sub， 然后到12:30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正好李红军打个电话，然后我就跟那人说我们是 OCECC 的，那今天晚上现在有四个车位，然后你再绕一圈。这时候我绝不绕走。我就在那绕，然后呢，后面我们教会的人，我就说，我用英文还是中文，反正可能露馅了，我就说 make another circle， 就说不要再在那停了，我转一圈，正好我们的人都很聪明，这次都学会，等了2个小时是有长进的，我告诉你，我们2个小时，我们这个排四个车全在一起，然后到了门口呢，然后我就告诉说 music 教堂有四个，说我们这四个全都是我们教会的，然后他就让我们四个全都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对那个话哈，有的时候我们解读不清楚，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场景呢，就让我改变那个话，它的意思我现在理解就是 make another circle， 我就 excuse 让你进去，但是呢，你不能说一说就让你进嘛。但是我哪理解这个人的这些所有这些圈套呢，对不对？所以呢，我就糊涂了。你看这件事情，在我们人生中间，话语其实是很有 power 的。如果你想一想。你太太做饭的时候喊你，反正我不知道你啊，我太太有时候说话我听不见，但是她要做饭的时候喊我，我戴着耳机都能听见，让我拿什么东西，我马上颠颠的就给她拿。罗云也是这样，对不对？李红军一说拿什么东西做饭的，马上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话语特别有 power， OK， 当然不一定是我特别想吃，但是我就意识到这个话语是有威严的。你可以想想，当别人对你评价对你产生的影响，别人的话语。想一想每一次恶语对你的伤害，想一想你最需要的时候别人给你一句安慰的话，你回忆一下在你深感懊悔对别人伤害的时候一句饶恕的话，一句原谅的话，让你怎么样的感受。所以这个话语是带来结果的，话语是很有能力的。所以耶稣这样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这不光是一个承诺，不光是一个应许，更是一个命令。就像他在海上的时候说风止了吧，就是这样，一声命下就改变了。他对瘸子说起来行走吧，瘸子跳起来了。对瞎子说你睁开眼睛吧，就看见了。当然有的时候他用不同的方式抹一抹，那都是要让人在信心不同的人让他们成长，让他看见。就像孩子，耶稣对很多的已经死去的孩子或将要死的孩子说过，说孩子你醒来吧，孩子真坐起来了。然后死透的4天的拉撒路，你如果在美国久了，到北方有一个 mall 很贵的店叫 Lazarus，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倒闭哈，就有点像 Maisy 这样的， 他叫 Lazarus， 这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些店的起名就是 paradox， 对不对？你要如果喜欢看中国的电视，经常有一个叫体育叫361，就是超过300度了，对不对？360度。那个 Lazarus 的这个店呢，就是表明说很穷很穷的人今天发迹了，东西贵得不得了，很好。OK， 这是 Lazarus。所以这样一个人他复活了，在这个时候，耶稣对拉萨路说：“你出来。”对孩子说：“醒来，出来吧，拉萨路。”他就出来。所以更多这个时候是话语带着给人生命的能力和命令，叫人醒过来，活过来。为什么让我觉得大臣的话是大臣是真有信心的，不是假的呢？后面这半句很重要。他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 ，He believed what Jesus the word Jesus said。”他相信耶稣所说的话，然后就回去了。上帝的话语，换句话说，产生了信心，产生了神迹。上帝就透过他说话办事的，这是属灵的事情。还记得上帝用他的话语说有光，就造了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特别讲到信心，他说我们因着信，借着信，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造成的。有的翻译翻的话就是神的话，神话，那就以为是神话，不是，是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接下来就说了，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以诺因着信被接走不见死亡，挪亚因着信既蒙神的指示，未见之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方舟，全家就得救，而且定了那个时代不信的罪。然后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因为等候他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的城。根基在哪里？都是神，相信神曾经应许他们一些事情会发生。我知道我们很难进入那个孩子要死的那个父母亲的状态，但是呢，我提醒你一定要这样想，你今天的生活，你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不一定是像大臣般的难题，但是无论大小，可能是一个时差的问题，觉得就是今天就是黑天，明明是白天，但是你觉得你是在中国，所以那你就没有信心。有的时候呢，你对新的环境很难适应，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你的老板，要寻找奖学金，改换工作，面临新的工作挑战的时候，你一点不感到 exciting， 因为你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疾病煎熬，夫妻的关系，儿女的教育问题，家人长期拒绝福音，你有一些难以改变的坏习惯，你不敢向别人分享和见证福音，还有一些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换句话说，就你一切的很多的难处，你发现是一些很难处理的事情，你会怎么样回应呢？你会具体的一步一步的信靠成文的上帝的话和信靠永活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吗？你真相信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吗？你来相信吗？结果的确是在上帝的手中，结果时间如何成就在上帝的手中，但是你信不信，这件事你的一个正确回应。基于话语的信心，不是基于神迹般的，不是基于后果的。希伯来书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存在，并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这两件事很重要。我们有的人就说相信上帝在那儿，好多坐在这里的人相信有上帝或者正在寻求他，但是我们是不是相信说上帝赏赐那些真心寻求他的人？ Big question mark， 真的，包括我，包括你，我们都可能觉得不一定哈，不一定。我们有祷告很多失望的，因为我们是基于后面的结果，不是基于上帝的应许，不是他的话语。你看接下来这个医治大臣就可以做很快的结束，当这个医治有信心的大臣的儿子的时候，神迹开始见证神的话和坚固信心了。基督徒不光是相信上帝能够创造神迹创造自然，而且呢，我们相信这个神迹是反过来可以见证上帝的能力的，甚至可以说见证上帝话语的能力。你看这句话51到53就把这件事说清楚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儿子活了，这仆人来报信，对不对？高兴得不得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对吧？然后他昨日末时就烧退了，他就便知道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哇，遇见仆人报信哈，儿子活了，这个大臣真是个有心人。我们在座的多少人，如果一件事情你只是一个求神拜佛的心态，不是求告上帝的， 你注意我经常用上帝和神，因为有时候神 太模糊，上帝比较清楚哈。这个大臣是在这时候开始知道说这个神迹或者恩典之后，我不应该忘掉做他的事情。我们往往是哟，一个祷告神真成就了，医治了，然后呢说当时说了很多的意思，我要受洗啊，甚至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我之后呢忘了，大概是个偶然吧，太多的巧合了。因为他当时没有确认这件事情，他来确认，他再次确信耶稣的话，因为是他的话让他的儿子活过来。所以当耶稣宣布你的儿子活了，他儿子真活了，神迹从神的道出来的，反过来见证这位上帝的话语的能力。但愿上帝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看见最大的神迹，就是人心改变。今天在话语和神迹关系上，人是往往走极端的。有一种人呢，就是强调话语的优先性，基本上就是说忘掉上帝在教会的作为，他也不分，反正上帝做事应该做事，然后呢至于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从来不去观察查验，没有像这个大臣做完以后问一下究竟怎么回事，神怎么医治的，神怎么听你祷告的。还有一些人是太在乎上帝的作为，认定所有的事情都是神迹，忘记了上帝用正常的手段，就是我们讲的护理来做一些事情， common 的事情来做。所以在今天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呢，在威斯敏斯的要里这个信仰告白里说了一件事，神在他普通的护理中用手段，有时候他也不用手段，随己意，超乎手段，并且反乎手段，自由行事。就是说换句话说，神迹是一个护理的特殊方式，可以把它称为神迹。因为宇宙万物运行我们见惯了，我们把它叫为自然天然。因为用自然这件事情大概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在过去就叫创造，就是上帝的被造界，神的护理。后来呢就把看见的东西叫自然，也就是说在这时候抹杀了自然是上帝创造和管理的，尤其管理权。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神就很多地方就一点点抹杀的。神迹呢不光是让我们看见上帝话语的能力，神迹还有一个坚固信心的问题。我们很多人信心没有得到坚固哈，就是在每一件事没有一步一个脚印。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太太快要失业的时候，我爸妈妈特别的着急，因为那时候在神学院读书，我太太养我们一家四口，我爸因此没来，对吧？因为面子上挂不住没来。那么对对，媳妇挣钱养他，他不愿意。好了，突然这个公司就说要裁人了，他是 remote work， 我跟你们说过这个见证。结果呢我们就祷告，然后也没有紧张，然后我爸我妈就非常纳闷，他说我都开始睡不着觉了，你们怎么是没事一样呢？我说不是我们有信心，是我们经过一些事情知道上帝说话算数，一定没问题的，我们也祷告，但是我们不紧张。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来兼顾。你看这件事情他在这里兼顾的信心产生多大的功用，他问了这件事情之后产生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就是说他和一家再信了。这个是更往前走一步的信心，不是神迹奇事般的信心，看出耶稣基督的能力。你要知道在古代的家庭不是像我们今天说小涛一家三口，那时候的家庭啊，是小涛要包括他爸妈妈，还有如果他有兄弟姐妹，然后还有这个他爸妈妈的一些，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那时候家庭哈，除了爷爷奶奶、父母亲、大叔大婶啊、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还有表兄弟、堂哥堂姐，然后呢还有仆人啊。所以在整个那时候的，你就不知道那个仆人怎么跑来呢？在整个就是2000年以前的那个经济和社会形态是以家族为经营的，所以当这里说他和他一家信的时候，是相当可观的一件事情。相当可观的一件事情，它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家，所以你可以想着可能有50家的人，不一定是就是50个人哈。所以虽然今天的家庭结构有很多的改变，但是仍然上帝使用他最初创造人类让人们生养众多的这个家庭的方式，这个主要的结构来做救赎的工作，上帝绝对不会浪费的。上帝是很奇妙的上帝，所以他会使用家庭，让大有信心的百夫长告诉他仆人祈求的时候，应许他的仆人这样说。然后同样对今天的这个信心不太足够的 这个大臣也说，你还记得他对这个百夫长说那句话，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那句话太重要，他说我告诉你们，将来从东从西将有许多的人，特别是外邦人，在天国里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跟以色列全家一同坐席，我们要成为新以色列人，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整个这次回去探亲的时候，我们对家庭怎么看，对家庭的时候，我是希望哈，你在小组里分享你这次回去的收获或者失败，你也可以，如果你愿意分享这段回去有什么经历，尤其是跟父母亲或弟兄姐妹传福音的难处，或者说成功的地方、失败的地方，你跟我讲，我给你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你在这里来分享，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神是用 family 的 structure to redeem， 他可以用我们的朋友，可以用我们的老师，但是他有一个很通常的方式是使用家庭的。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用这个永生的道在迦南做了第二件事情，在他回故乡的路上做了这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中，我们人生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人生是有很多很多小的途径组成的一个整个的人生。耶稣在他三年半地上施工的时候，和他今天在天上做事的时候，他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目标，从来没有忘记他到地上来做什么事情。所以他每到一处，就像这里透过他的话语生发信心，产生神迹，也透过神迹奇事来见证上帝的话语和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我们人生的大战和小战，在我们人生的长途和短途中间，当我们走南闯北的时候，当我们穿越海洋的时候，我们是否对这个永恒的道产生一个积极的回应？这个道是使人悔改来信靠他的，特别能够从我们的家人做起，这个事情是太重要了。我讲一个简单的见证就结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在这个大学的时候他就很出名，然后呢在国内读完博士了以后，在美国做 faculty， 就是说土博士做美国的 faculty 啊，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他呢有一段时间在 Florida State 做教授，经常把他们家打开，每个月有两次做这个饭菜给这些孩子，就是这些人来，然后他带茶巾，很不容易，他做菜做得很好。那么但是我就听他讲一些故事，其中对我最有挑战的哈，就是说他那个跟家人传福音，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我也是一样，但是我做的没他好，我也带了不少东西，不过爸妈不信的我就不管了。他呢不是的，他说我这次回去啊时间比较紧，我浙江人，我只能在上海开会呢，我订了旅馆，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一块来到这来见我。哦，那当然，那个农村人到这里来当然很好哈，他安排早都想好了，到了旅馆了以后他白天开会，晚上就开夜车开始讲福音了。那有的人就抵抗，有的人那啥，然后呢第二天继续讲，反正他们是 captive audience 哈。你现在他是反客为主，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智慧哈，难怪做 faculty 我没做呢哈。然后呢结果呢他就这样的缘故，他爸就信主了，他妈那时候没有信，然后他的一个妹妹信主了。等他第二次回去的时候呢，他这个家人全都信主，开始在那里开始查经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弟兄哈给我很多的这个启发，包括师母愿意做饭都跟这有关系的，不是我们能做饭，也是后来变得爱上做饭，是因为这个教授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回家的途中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我们这个做了牧师的人，就是说因为好像我几乎可以揣摩谁会信主了哈，就看他到没到，所以我一看我妈那样我爸那样，我就觉得大概没到，就没有这种 persistency。 但愿马可书说过一句话，他说门徒出去的时候到处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愿上帝这样来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他恩典的管道。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见证你的荣美，你来帮助我们见证你的活泼的道是大有能力，是使人从罪恶中走出来，从死亡中走向复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